大家在分享神的话哈，大家都那个身体都还好哈，有温暖哈。前两天下雪，那我们家孩子非常的开心，说 best day ever， 最开心在雪里面这样一直做那个 snow angel， 这样很开心。那我们也是对来德州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雪，去年我们刚来的时候有看到，但是很快嘛就下一天一个晚上。那所以就是也对很开心，很特别的经历。但是同时也是请大家注意安全啊，因为道路还是有危险，我看到还是很多雪都还没有化掉，对不对？所以大家请小心安全。那感谢主都让我们平安又聚在这边。那感谢耶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恩典后律法，或者是说先恩典后真理。那我要分享之前先分享一个故事哈。就是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吧，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加州念大学，那加州就是很自由嘛，对不对？就是很左派，那总之就是人权啊，然后同性恋啊支持啊什么。那时候我们就因为我当时在北加州，那我们就特别去 San Francisco， 你知道是那个同性恋的大本营嘛，对不对？那我们就特别去，因为我们就说我们要高举圣经的真理，我们就有一个众教会有一个联合的游行，就是说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然后才是就是 one man plus one woman equals to marriage， 就是婚姻就是一男加一女。我们在那边众教会就是不只是华人教会，我们是加入整个不同啊，就是各个种族的教会，我们都一起在 San Francisco 的街道上游行。那一边游行，我们就那时候年轻嘛，就觉得哇，我是很勇敢，我站出来为主真理，然后做见证。那我记得就是我们就一边游行啊，一边讲的时候，就一个在中年妇女吧，然后就过来就跟我讲话，就说耶稣不是很接纳人的嘛？耶稣不是跟你们这边讲说耶稣说一男一女，那耶稣不爱同性恋吗？耶稣不是都跟罪人跟税吏吃饭吗？不是应该 love, peace and tolerance， 为什么你们不接纳这些人？那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嘛，我也没有神学装备，对不对？我只是一个小 small potato。 我说我就整个也不知道怎么回，就是傻在那边。然后他就说，他就很愤怒，他说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啊，我也是一个 Christian， 为什么你们把 Jesus portray 成一个很没有恩典没有怜悯的神？他说神不是应该有恩，他很有爱的。那当下我也傻了，我说哎，对耶，好像也是，神不是很有爱吗？我也分不清楚。可是当我慢慢在进到真理里面，当我越明白越认识神，我才开始明白神是怎么样子，神的属性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就进到神的真理里面，我们来看神的话到底神是怎么样。我记得当我前几次来这边分享的时候，都分享到主的怜悯，对不对？是在彼得很软弱的时候，主无条件的接纳他。但无论我们犯错多少次，神都会主动找我们挽回我们。那神是好像真的是很怜悯、很恩典、很慈爱。但是那犯错的人是不是真的就没事呢？是不是我无论做多少错的事情，主都是慈爱、都是怜悯的嘛？我们犯多少罪，他都为我们洗净嘛？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断的犯罪呢？其实现在教会就分成两派了。我今天刚刚我讲的事情是二十年前，可到今天，同样的很多人都在 debate， 对不对？有人高举恩典，但同时有人高举律法。哦，我们要圣洁，我们不能够有犯一点错，因为神是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所以 even 到今天教会都还在争执，可是今天我们来到主的真理里面，我们看看神到底怎么说的。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先恩典后律法。第一个是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现在看经文，我今天会不同的经文会在旧约跟圣经里面，因为我们看，我们常讲，很多人就说我只读新约，我不读旧约，有没有？因为耶稣很好，可是我不喜欢旧约那个耶和华神，他太凶了，有没有？很多人就说我不喜欢看旧约，我只喜欢看新约，因为我喜欢耶稣哦。可是旧约的那个耶和华好像就是一个坐在高高宝座上一个白胡子的一个那个老先生，很爱生气，有没有？然后动不动就雷就劈下来，火就烧山了。我现在洛杉矶大火，对不对？就是好像这个神就是很多愤怒，他要常常要处罚人。那可是我们今天看经，我们同时间看旧约跟新约，其实我们信的神是同一位神。 耶稣就是神本身，不是两个神的，耶和华神就是三位一体，就是耶稣，他们是在一起的。那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我们看这边约翰福音这里讲的指的是耶稣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主耶稣就是这个道，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而这位主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我们这边讲到恩典跟真理，对不对？我们现在定义一下什么是恩典呢？弟兄姊妹，你觉得什么是恩典？当我们讲到说啊，主你有恩典，什么是恩典？你们觉得呢？
他的
救赎白白得来，对，对。当我们讲恩典，恩典的定义就是 something we don't deserve， 我们不配的，你不应该有的，可是人家给你的，你就觉得哇，谢谢你那么有恩典。比如说你去买东西，你原本是要付钱的，你买一个很贵的西装，你打算要刷卡了，他说没关系，我免费送你。这个东西就是哇，你突然有一个 gift， 一个恩典。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原本人是犯罪，是要被治死的，对吗？罪的工价就是死。可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就是恩典，是我们 deserve to die。我们应该，我们每人人，我们人非圣洁，对不对？我们人都是都亏缺，人都有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人心诡诈，比万物都诡诈。我们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我们的最后的结局应该都是死了。可是主却在我们还没有回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先为我们死，他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洗净我们的罪。这个叫做恩典。我们不抵税，我们不应该配得他的救赎，可是他先给我们，这个叫恩典。那什么是真理呢？或者是我们说，为什么我说律法？真理就是一个定律，对不对？比如说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神怎么创造天地呢？神说有光，就有光，对不对？他说了，事情就成就。所以整个世界是我们的创造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创造的。他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有分属灵界跟物质界。当物质界很多定律，对不对？当我们看到牛顿，他发现什么？他在苹果树下，有一天苹果突然掉下来了，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地心引力，对不对？地心引力不是他发明的，他没有发明新的东西，他只是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些 law， 有一些原本就在运作的事情，我只是发现而已。我发现它，然后给它一个名字，它叫做地心引力。这个是宇宙的定律，是神起初他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有一个真理，一个律在那边。那同样的，在属灵界，神创造这个世界有物质界跟属灵界，属灵界也有定律的，也有律法，也有真理的，都在这本圣经里面，对不对？比如说神说你吃比受更为有福，你多给人的就多给你的，这个是属灵的定律。你越祝福别人，神就越祝福。神说你们要十一奉献，以至于我的家有粮，我就必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你。这个是属灵的定律，是我们看不见，是灵界里面我们看不见的，可是它确实存在的。好像地心引力，好像神所创造的世界，好像这些摩擦力我们看不到，可是它都是神创造的定律，这个叫做真理，
绝对的事实。
Okay， 是绝对的事实，对不对？是不会改变的，是属，或者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说律法，就是好像神就透过在属灵界，神给摩西十诫，对不对？不可敬拜别神啊，你不可以有别神，你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婪。神把他的律法典章真理赏赐给我们，这个是真理。所以神圣啊，耶稣。他不是只有恩典啊，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以至于弟兄姊妹，你记得主耶稣来他说什么吗？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法利赛人很最喜欢律法，对不对？可是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去，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是这个 律法每个一点一画，每个律例典章，我来不是要废去，而是我知道你们做不到，可是我是满有恩典跟真理。所以耶稣不是只偏哪一边，耶稣是两边都有，有恩典有真理。那我们看到耶稣之后，我们来看旧约，这边是耶和华神向摩西来显现， 摩西在出埃及记，摩西在神呼召摩西上山，然后神亲自向他显现，甚至把用手指在石板上写下十诫。那所以当耶和华神显现的时候，你看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立在那里，宣称耶和华的名。神亲自把他的名字跟摩西说，他说我是谁呢？我是怎么样的神呢？有没有摩西跟神是面对面认识的，对不对？然后耶和华在他面前，这个他指的是摩西，神亲自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OK， 这边你有没有看到神讲他的五个属性？有怜悯，有恩典，对不对？然后不轻易发怒，然后有丰盛的慈爱诚实。你看他讲了五件事，有四个事情都是怜悯、恩典、丰盛的慈爱、诚实，可是神是不是不发怒？他说他不轻易发怒，表示会不会发怒？会的，会有审判的。他有他的真理，他有他的限，他有他的界限在的。说我可以忍耐、忍耐、忍耐，可是我不喜欢发怒，我不轻易。可是如果到了极限，到我发怒的时候，是会有审判，是会发怒的。这个指的就是真理，律法是本身是会有 punishment。会有制裁的，对不对？神说我会做的，可是我同时间我也是怜悯、恩典、慈爱、诚实的神。弟兄姊妹，你有看到主耶稣跟耶和华神 是同一位神的？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这本圣经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们的神的本性是这样子，耶稣也是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和华神也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那既然恩典跟真理，或者我们说这个很慈爱诚实，同时间又有审判跟律法，同时间并存，对不对？公义圣洁，可是同时间又是怜悯恩典慈爱，那到底我们要抓哪一边？对，到底哪个先哪个后？到底我应该偏哪一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在两个钟摆里面来摆来摆去，有时候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就偏到恩典这边，主啊，我犯错了，求你怜悯我，你是有恩典的神。可如果有人亏待我，主啊，你是公义的神，伸冤在我，你必报应。你是公义的，你必要为我伸冤。对，我们都同时间抓着神不同的属性，按着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就觉得神你应该怎么做。可是我们到底看圣经里面神是怎么样的神？在他同时间又是圣洁，又是公义的，同时间他又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有诚实。那主啊，你在碰到不同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你会怎么面对？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来看有没有标准答案，通常都是看谁，就是主日学答案都是举手，只要答耶稣，通常 99% 都会答对，对不对？我们就来看耶稣，对不对？耶稣既然他来到地上，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他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他怎么样面对有罪的人？他怎么处理？我们刚刚读了经文，对不对？在约翰福音，这里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的妇人站在他们当中，所以按着摩西的律法典章，按着真理本身，对，在行淫的你不洁的，你在婚姻以外，你有性关系，你是要被众人有权利啊，你是可以石头当场把你打死，你不应该在以色列在会众当中的，这个是你玷污了神的律法，然后你是不洁，我们不可以跟你交往。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非常的明白律例典章啊。他们昼夜思想，对他们的衣服啊、坠子上全部都是律法，他们可以倒背如流摩西的律法，他们非常的熟悉的。所以他们这时候，他们故意想要试探耶稣，就带着一个正在行淫时的妇人，所以已经不用找证据了，对，就是罪确，罪那个什么什么着的，
罪
确，对对，那个对，就是那句话。好，他就是一个他正在做，所以一来你已经不用再审判了，他就是。就是大家都看见了 ，OK， 他证据都在面前，就叫他站在众人当中，然后跟耶稣，对不对？像我刚刚讲，摩西在律法上是要把这样的妇人把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你说怎么办？其实法利赛人是想要试探耶稣，如果耶稣说把他打死吧，那法利赛人就可以跟，因为当时候的以色列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的，耶稣没有权柄把人治死的，对不对？以色列没有真正的权力可以来行使摩西的律法，因为是被罗马政府所监管嘛。那所以如果耶稣说好把他打死，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可以告上罗马政府，就说哦，耶稣越权了，他想要做王了， 那他们就可以拿走耶稣。那如果耶稣说不处理，哦，没有没有，我没有，我不做，我不用把他打死，那文士跟法利赛人又抓到耶稣的把柄了，对不对？哦，你不是说你是老师，你是拉比，你居然不听摩西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用尽心机，把耶稣放在这个光景里面。那可是你看耶稣怎么做？对，他们要试探耶稣，得着耶稣的把柄。可是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断的问他：耶稣，你讲话。他们盼望想要抓到耶稣的把柄，把耶稣除掉。可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你先打他。然后又在弯着腰，在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第九节，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哦，这边没有人知道耶稣在地上画什么字，对，圣经上没有讲。可是有人，有神学家，有人相信，耶稣这可能在地上画的是众人的罪，对不对？你们谁没有罪的，你们先打他。然后耶稣就在地上写着，他知道众人的心嘛，对不对？他知道每个人暗中发生什么事，他有可能有人猜测他在地上写着每个人犯了什么罪。你说他行淫吗？你不是贪婪吗？你不是也在暗中你偷邻居的东西吗？你不是也偷窃，你在背后暗算人吗？一个一个写下来。所以你看第九节说，从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这边有人说，为什么从老到少？也有人相信，可能老人家因为年数比较多，所以从小到大犯的罪比较多，所以就说，哦，我先走，我先离开。哦，那但这个只是猜测，不一定的。哦，那可是这边就是一个一个出去，只剩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人站在当中。所以耶稣没有直接拿石头丢这个妇人，哦，可是他跟妇人说什么？所以大家离开，只剩妇人在耶稣面前。那耶稣跟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OK， 这边我们看耶稣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光景，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对不对？恩典跟律法，主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行的妇人，圣洁的神，这个是轻慢不得的，你应该要把他治死啊，对不对？我们神是公义的，你怎么可以这样玷污神的家？一定要治死，摩西律法也是这么说的，对不对？所以按照公义真理的方面，女人必须要死的。可是耶稣却按着慈爱、怜悯、诚实，到底要不要放他一马？我们看耶稣怎么做。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对，不定你的罪，意思是神就给他恩典，哦，现在我不把你治死。可是耶稣有没有放过他？耶稣有没有说你就继续犯罪 ？OK， 你今天就离开吧，没关系了。耶稣后面加一句什么？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表示我们的主，他有没有降低他的标准？没有啊，这个他没有说你做的不是罪啊，他知道行的妇人你就是一个罪人。你就是做错了，你行淫就是犯罪。可是 even 你做错事， even 你在罪里面，可是我选择不轻易发怒，我选择先给你怜悯、恩典、慈爱，我满有丰丰富富的慈爱跟诚实，我先给你恩典。可是我给你恩典，不代表我接纳你的罪，不代表我认可你的罪，你的罪还是一个罪，你需要对付的，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再犯。我给你多一次的机会，可是不代表我认同你所做的事。行淫仍然是错，行淫仍然在旧约新约都是得罪神的。可是我不拿这个罪来处罚你，而是我先把恩典给你。弟兄姊妹看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先恩典后真理？耶稣没有 give up 任何一边，他仍然是满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可是他先行使恩典，再给真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也这样子吗？当我前几个礼拜才读到彼得后书，讲到主再来会有审判，会有一天会有大火在我们当中，主审判坐在白色大宝座上，要审判我们众人。然后甚至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在嘲笑人说，当嘲笑有末世这件事，末世会有好讥笑的人说，怎么会有末世？不可能的，不会有审判的。可是彼得清清楚楚地说，末后耶稣会再来的，会有烈火在我们当中烧掉一切可烧的， 会有审判在我们当中，可是主不是不来，不是他 不守他的应许，主不是延迟，而是他在忍耐，为了他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得救。所以很多人笑说，主你不是说审判，你不是说再来吗？根本没有啊，没有这件事啊，笑基督徒啊。可是彼得说，不是耶稣不来，是为了他满有忍耐怜悯丰丰富富的恩慈，他有恩典，他一直在行使他的恩典，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一个地步之后，他就是审判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都到他面前交账，对不对？就是永生跟永火的选择。可是主说，不到最后我不要行使我的审判权啊，我宁愿 delay delay delay， 为的不是我没有能力，为的是你的生命，为的是你我的生命需要救恩。所以主说，我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得救。所以我一直在 delay 我的审判。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审判是会来的，永火或永生是会最后是会做决定的。可是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恩典里面，主说我先给恩典。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耶稣。OK， 所以，我这个动不了。
我是不报时辰未到。
是的，所以，那，我动不了，可以的，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看第三点，好不好？那所以这个第三点是，好，可以再上一个我们第三大点吗？下一章，再下一章，好，再下一章。哦，下现在是往回了，往下往第三，对。好，对，所以我们最后看恩典在律法之上。我们同样看到旧约里面，好，我们刚刚说有恩典有真理，对不对？然后我们说新恩典，先恩典后真理。那我们再来看恩典在律法之上，我们看经文，再往下，谢谢。现在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两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OK， 好，那好。这边指的施恩座跟柜，对不对？这里指的柜就是那个约柜、法柜，指的是神在旧约里面神给摩西启示，要造一个约柜，然后把我的法版放在里面，把我的话，这个法版指的是十诫，神亲自用指头写在那个法版上，所以你放在柜里面，所以约柜在旧约里面就预表神自己，预表神的同在。所以你看大卫不是在大卫的帐幕里面昼夜敬拜神，他就是在那个大卫的帐幕里放的就是约柜，就预表神你在这里，我就敬拜你，敬拜赞美你。所以在至圣所里面，以色列人的圣殿，到后来大卫的帐幕之后，所罗门建的圣殿有圣院，有圣所，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放的就是这个约柜，就预表神你自己在最 the holy of holies， 你在这边。所以约柜里面放的是法版，对不对？指的是诫命、律法、典章。可是你看这个律法典章上面是什么呢？在把施恩座放在这个柜的上面，有没有？这个柜子里面放的就是法版，摩西颁布的十诫是耶和华神亲自用指头写上的。神说亲自把这个约柜颁给你们，指的是律法典章。可是上面我要放一个 mercy seat。OK， 这个 mercy seat， 如果你看图片的话，我没有放在 PowerPoint 里面，可是如果你去看，施恩座是一个柜子，好像这样一个柜子，对，它上面有一个 lid， 一个盖子，所以施恩座指的不是一个座位，指的是一个约柜的盖子，盖在上面，而这个盖子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那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指示摩西要怎么做那个基路伯吗？基路伯指的是天使，这个天使的动作是这样，它有两个翅膀，可它的翅膀是把脸遮住的。是把脸遮住，然后安放在一两边，安放在这个盖子上，安放在法柜上、约柜上面。为什么这个天使要做这个动作，不是这样飞翔呢？其实预表的就是施恩，对不对 ？Mercy， 代表说这个天使可以是审判的天使，可以是征战的天使，可以是行使律法的天使。 对不对？他可以带刀来，然后来审判世界上一切的罪。在启示录不是看到吗？末后会有审判，会有大火，会有地震，会有饥荒。可是神说，在法柜上我安放的是这样的天使做这个动作，是我掩面不看你的罪。我知道你在律法上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可是我在旧约，你看在摩西的时代，旧约里面神亲自就启示他，就说在灵界里面是这样的。为什么神要启示摩西造在地，在物质界，在地上造出来这个东西？目的就是让人看见说，你灵界神是个灵，我们看不见他，可当你造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你的神是一位丰丰富富有恩典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怜悯与慈爱。我是有诫命有律法的，可是没有，我知道你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所以我掩面不看你的罪，我把施恩座放在律法跟典章上面了。这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先恩典，对不对？连约柜都是恩典在律法之上，不是吗？先把恩典盖在律法上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刚看到，哦，可以用了。我们刚看到，回去看到，你看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神这个法版从哪里来呢？你看这个法版是，你看第一节，这个在出埃及记，我们刚读那个神启示他名字的前面一点点，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跟我先前你摔碎的那个板子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弟兄姊妹，摩西为什么会之前要摔掉那个板子？你们记得吗？对不对？因为对摩神已经颁布一次了，摩西下了山，兴高采烈的说：“哇，我遇见神了，在何烈山上遇见这位真神啊！”可是，在下山的途中，就听到下面有欢乐的声音啊！一下山看到亚伦，对不对？带着以色列会众在拜金牛犊啊，说这个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摩西气得法板都摔烂了，直接砸在地上，说：“你们在讲什么？我们的神是怎么会是个金牛犊的？你不可以敬拜别神啊！”所以这是第二次了，摩西已经摔坏第一次神所写给他的法版。可是你看，神再一次呼召摩西上山，而且神有没有说：“哦，我已经写过一次了，哦，以色列人，你们就这样子 ，That's it， 你们说我是那个金牛，你们不可敬拜别神，你们还这样做，我要把你们消灭，烈火把你们烧灭。”有神有权这么做的，对吗？可是神没有选择这么做，他选择再给一次恩典，再给以色列人一次机会。法版砸碎了没有关系，你再上山来一次，我再写在那个板子上，像你之前摔碎的那个板子一样，对不对？摩西就再一次找好两个法版，带到西乃山上，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跟摩西一同站在那里，然后才在那里宣告他的名字，对不对？以色列已经，这里讲的不是以色列很圣洁，然后一路跟，然后没有犯错，而是以色列一路的埋怨，一路的在那边说，为什么埃及有肉，这里没有肉？为什么埃及有葱有大蒜？你带我们来旷野，一路的埋怨埋怨埋怨，一直抱怨，一直得罪神得罪神，甚至最后还拜金牛犊，有没有？他们不是完美的，可是神却在他们犯最大错的时候，再一次叫摩西上山，而且在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向摩西来启示他的名字，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不轻易发怒，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可是你看神说什么，但是他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如果有罪的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有没有神启示他的名字里面有恩典也有真理？我不会说有罪的是无罪的，我会追讨，可是我不轻易发怒，我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有诚实。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的神的属性吗？你看到神是同样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吗？可是他先恩典后真理，恩典在律法之上。所以今天我分享完这个就是属灵的真理，对不对？我们在灵界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定律之后，那对我们在物质界的我们有什么应用呢？有什么关联呢？如果我知道 OK， 神你是先恩典后真理的，你先施恩给人，不管对彼得，不论对摩西，无论对以色列人，无论对那个行淫的妇人， 你都是先给恩典，你挽回他，你拯救他，然后你来建立我们。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应用？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各个，如果当我们清楚知道神的属性，这变成一个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认识他，既然耶稣是先恩典后真理，我们基督徒不就是小基督吗？对不对？Christian 的名的意思 ，disciple 的名字就是小基督啊，就是像基督的人。Christian 就是 Christ-like 嘛，你像 Christ， 所以你叫 Christian， 对不对？我们像基督，所以人家说哇，这群人叫基督徒，因为他们像基督一样。所以我们的人生活的目的，最终目标就是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对不对？既然耶稣是先恩典后真理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活得先恩典后真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我们有任何有权利的时候行使律法的时候，可是我们是可不可以先给人恩典？这个在各个关系层面都可以 apply。比如说夫妻关系，对不对？很多夫妻吵架的时候，为什么会吵起来？两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嘛，对不对？我们常说哇，家是不讲道理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家是有温暖的，我们在这里不讲道理。可是为什么会吵架？就两个人都觉得有理啊。我跟我太太吵架，常常都是我坚决不认错，最后就是大错特错，好不好？就是我觉得我对的时候，我通常最难放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对。如果我自己错了，那当然就赶快道歉就好了。可是通常是我觉得我对的时候，哇，两边就都持着真理，对不对？我有理啊，我有真理啊。可是神常常就光照我，就算你是对的，就算你今天有100。你觉得你是 99% 对的，可是你有没有态度不好？你有没有那 1% 是错的？就算你 100% 对好了，你有没有可不可以先给恩典？你看到他的接纳，他接纳他是不完全的，就像你是不完全，我也接纳你啊，你很完全吗？我不也接纳你吗？如果夫妻两边都是这样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架就很难吵起来，对不对？就算吵完之后，我们也可以先给对方恩典。可是通常就是有一边就是哇，得理不饶人啊，一直念，一直讲。我们拿着真理，或者是甚至我们拿着属灵的真理，对不对？哇，你怎么那个丈夫不是头吗？妻子不是要顺服吗？你怎么不顺服我啊？直接拿着真理这样打过去，对不对？我们就是不只是没有恩典，我们还拿真理去变成一个利剑去攻击我们身边的人。可是求主帮助我们，神说先恩典后真理，我们可不可以先给人恩典？我记得我们上个月十月的时候，我们去一个 trip， 就是我们去 Oklahoma 去 Broken Bow 去玩嘛。然后玩到最后一天，我们要回程，已经很累了。然后我已经开车就是玩得很累啊。然后最后一天，然后我太太很温柔，很好。他就说：“哎，那我来开车好了。”可是我心里面是有点担心哈，因为一个香港姑娘，香港是不用开车的，所以她来美国就是才开始上路那么多，所以她的驾驶经验不是那么纯熟。她开得很好，只是不纯熟而已。所以她那天说：“那我来开，老公你累了，你休息。”我说我心里就想，其实我在旁边也很难休息，因为我很紧张。可是我就老婆要开嘛，当然就老婆，当然谢谢你，我就接纳，我就坐在旁边。然后我就一上车，然后一上车之后，我想说啊，老婆真好，让我休息。我就准备要放松了，突然想到，不对，那个因为我们车子停在那个叫民宿嘛，那个 Airbnb 很近，它一后面就是一往后退就是那个窗台，所以我是撸很久才撸进去的。然后我一上车，我忘记跟他讲，他倒出来很难的，所以我应该要先帮他倒出来。可是我太感动，因为妻子要老婆要帮我开车，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好好好，我就上车。就他一往后退的时候很开心嘛，他直接踩油门往后退。我说那个后面来不及了，砰一声，直接撞在那个窗台上。那你知道当下就是我很挣扎对，很哇，我想早知道就我自己开，就跟你说我开就好了。然后又想到说那个预算，然后那个这个月的钱，刚才出来玩，然后又要花钱修车，哇，脑筋里面一大堆事在转。然后看到那个车子就左后方就是凹了一块，然后都是那个漆，然后说就是心里面的淌血，然后觉得钱包减肥了这样，然后那怎么办呢？然后那当然我老婆就很紧张嘛，因为她也吓一跳，然后一上车我就我这时候要做一个选择。我应该要怎么讲话？ 哇，我真的在车上我就沉默大概两分钟，然后我老婆就说啊，那个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啊？啊，那个后面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要忍耐，我一个也是就是觉得好像愤怒已经要上来了，可是同时间又觉得不知道怎么讲。然后这时候主啊，我就觉得圣灵就提醒我要有恩典，对，要恩典。我就啊，先不讲话，因为我要把我的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之后，我就说老婆，你看那个Airbnb 那个窗台怎么这样盖的？没事盖那么凸出来干嘛？这是我们去投诉他，怎么可以？那盖的不好。好，我们不是你的错，你驾驶技术100分。好，都是那个窗台太突出，怎么会有一个角凸出来？那房子乱盖。那就是那我们这样开玩笑之后，哎，他也比较缓和一点。他说对嘛，你看那个怎么会突然有一块？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说对对，没有人会看到的，没有人会看到。然后我们就这样回家，我也就不提这件事。那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例子了，但是就是很多吵架其实就会在这边那个爆出来，对不对？可能整个回程的 trip 几个小时开车都是两边都是很紧张啊，甚至在吵架，孩子又坐在后面听我们吵架。可是我觉得哎，就是感谢主给我恩典，跟神仙给我恩典，以至于我当下可以有稍微好一点点的反应。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就是可以这样继续开心的回家。那当然车子还是就是有个洞在那边，那没有关系，老婆开心最重要，对不对？这个关系比车子更重要。对，那总之就这样子。所以车子就这样。那所以这个是夫妻关系里面可以应用的。对，就是这个先恩典后真理是很实际的。比如说对孩子们，对不对？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如果孩子有天做错事。我知道有很多父母就是拿着律法典章就出来了，对不对？哇，你怎么可以说谎？你怎么可以在学校跟人家打架，回家就把你屁股打到开花或什么？我们的处罚，我们的真理就出现了。可是我听过有一个牧者，他听到这个新恩典后真理，他怎么去应用在他的亲子关系上？有一天他的儿子考试回家，然后数学整个 fail 掉，不及格，然后。小朋友回家他很紧张啊，不及格啊，爸爸妈妈会骂我。就爸爸一拿到，爸爸是牧师哦，拿到成绩单之后就说，好，很好，走，爸爸请你去吃 buffet， 请你去吃自助餐。这儿子当然吓一跳啊，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对不对？我都考不好，你还要请我吃自助餐，你是不是想要糟糕了？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那爸爸就一边，因为儿子最喜欢吃东西，他就带他去吃 buffet， 然后一边吃就跟他说，你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你吃 buffet 吗？他说不知道，爸爸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不要再折磨我了。然后爸爸就说没有，我要告诉你，我们的神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爸爸今天给你恩典，其实爸爸是可以骂你、可以讲你，因为你可能不是因为你考得不好，是因为你没有认真预备，或者是你在打电动打了很多时间。我可以有很多各种理由来指责你，可是爸爸今天选择给你恩典，让你一辈子都记得。你的神也是这样的神，哇！小朋友超级感动，他一辈子都在讲这件事情。哇！我考试不及格，爸爸带我吃自助餐，因为这个是反差太大了。他以为要受刑罚的，可是你却给他奖赏，这个就不就是恩典吗？对不对？我们以为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受罚的，可是神说白白舍，你已经完美圣洁，神不就这样把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应用在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甚至应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都是一样的。如果今天有人得罪你，有没有委屈在背后攻击你，甚至他欠钱或者在人面前重伤你，跟你骂你、羞辱你，我们有各种权利想要反击啊 ，revenge 啊，对不对？复仇者联盟就出现了，对不对 ？Avengers， 我们很想要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你打我左脸，我左六脸都还给你，对不对？可是耶稣却说，人家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对不对？人家拿你的抢你的礼衣，你外衣也给他。耶稣不是没有底线，耶稣是说，我们先给他恩典。我们可不可以当别人重伤、欺负我们、攻击我们的时候，说我选择放下我反击的能力，我选择放下，我可以真理是我可以攻击回去。我可以抱怨求主伸冤，可是我选择饶恕，我选择祝福他，因为我先给他恩典，我再给对方一次机会。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各个关系层面里面，我们都可以应用这个真理。我最后回到我刚一开始讲的这个同性恋这个议题，对不对？现在很多个教，甚至你看二十年前只是这样子，在 San Francisco 我们在游行，到二十年后，整个美国的光景已经不同了。教会界甚至开始，我按牧同性恋者，对不对？做牧者，因为我们耶稣就是怜悯跟爱啊，我们要包容这样的族群 LGBT， 对不对？你看现在整个左派政府，不管纽约、加州，全部各个层面，我们都要包容这样的族群，因为甚至教会也开始跟着一起包容，没有关系，你们可以按立，你们可以服侍，你们可以做牧者。可是圣经上怎么看呢？对，如果我们用先恩典后真理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同性恋是不是罪？它就是一个罪。无论人怎么讲，是保罗已经讲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了，他们男跟男行可羞辱的事，是悖逆本性的。同性恋就是罪，索多玛、俄罗玛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他们是一个索多玛就是一个同性行为发生的意思。OK， 所以神是厌恶这样的事发生。可是如果我们讲先恩典后真理，同性恋是罪啊。可是我们怎么看待同性恋的人？我们怎么看待 LGBT 群体？耶稣怎么做呢？耶稣来到这个罪人面前，他接纳罪人，对不对？跟他吃饭，他接纳他。可是呢，他说你不要再犯罪，表示你的罪还是罪。我接纳你罪人本身，可是我不接纳你的罪。弟兄姊妹，罪人跟罪是有分别的哦，对不对？罪人是你跟我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同性恋是罪，说谎也是罪，婚前性行为是罪，我们贪婪也是罪。罪没有分大小，你跟我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人有任何人有权利去攻击他们比较有罪，他们比较恶心，他们比较怎么样。没有人有任何权利去歧视任何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耶稣爱我们每一个罪人，可是耶稣却不认同我们的罪。他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你是我所造，你有罪，你有软弱，我包容，我接纳你本身，不是包容接纳你所做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也不用站在另一个道德高处。我看到像我刚刚讲那个游行的，有分另一个极端的，有一边就是很包容，另一边就是拿着牌子说到那些同性恋的聚会场所写 Go to hell， 下地狱吧，你们就下地狱，下地狱，在那边攻击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处，对不对？这两边都是，我们都偏极端。我们求主回到帮助我们回到真理，我们爱罪人，可是我们不接纳他的罪，我们说你做的事是错的，可是我们爱你，我们盼望靠着耶稣，你是可以得胜，是可以改变的 ，Amen 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有看到这个真理是可以应用在各个层面的。我们的神是先恩典后真理，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个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们跟同事的关系，我们都可以先恩典后真理，以至于我们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更像耶稣 ，Amen。好，我们一起来祷告。